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月3日星期三，以下美国之音的新闻提要。新年过后，南北韩关系持续紧张，金宇正批评尹锡悦鲁莽愚蠢，而南韩海军就实施军事演习应对北韩的挑衅。美国电动车制造商特斯拉季度销量首次不敌于中国的比亚迪。北京批评荷兰禁止阿斯麦向中国出口光刻机。在时事经济环节里面，我们会介绍中国当局颁布的爱国主义教育法是2024年元旦正式生效。这部法律的实施对于中国的信徒来讲显得尤其沉重。
他们告诉我们是他们的政治任务，因为跟我们交往的都是执法者、执行者，决策者是他们的领导，没有领导的吩咐，他们谁也不想干这个事。
在广州市从事传道工作多年的关牧师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他和他的信众一直支持中国共产党，亦好爱国，他们反对的只是当局要求他们全不符合圣经的假道。详情请留意一间播出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刘宇玲报告一节国际新闻。
也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妹妹、北韩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部长金宇正在星期二在一封致大韩民国总统的新年信当中，嘲笑南韩保守派总统尹锡悦愚蠢鲁莽，而且说自由派前任总统文在寅聪明狡猾。分析认为这些言论可能旨在是煽动南韩国内的分歧。金宇正星期二的声明是在这里回应尹锡悦的新年致辞。尹锡悦在讲话当中表示，今年上半年将会完成升级的韩美延伸威慑机制构建工作，从源头上封锁北韩核导威胁。尹锡悦自从2022年上任以来，曾经多次发表过类似的言论。金宇正对尹锡悦的最新言论出言嘲讽。据北韩官媒朝中社报道，金宇正说尹锡悦自就职以来就一直呼吁是韩美关系。金宇正说热衷于强化延伸压制力和韩美联合军演，将大韩民国的命运置于百尺竿头。金宇正并且讽刺说对尹锡悦的行为是予以赞赏。他说无知勇敢的尹锡悦表现出疯狂的军事对抗姿态，为北韩加强军事实力作出永无止境的贡献。他说尹锡悦的新年献词为北韩提供进一步加快确保压倒性核战力的妥当性和正确性。美商特斯拉的全电动汽车销量冠军在去年最后一季是拱手让给中国公司比亚迪。比亚迪直接受益于中国政府对电动汽车行业的大力支持。根据特斯拉星期二公布的公司营运报告，这家由马斯克经营的美国的汽车制造商在2023年第四季交付了创纪录的484,507架全电动汽车，比上一季是增长了 11% 以上。但是比亚迪在同期之间的报告的纯电销售量是526,409架，还售出了超过400,000架插电混合动力电动车，这个是特斯拉在电动车销售上第一次排名第二，是次于比亚迪。除了交付车辆较少之外，特斯拉在第四季的车辆生产量亦都落后于比亚迪。虽然失去了季度销售冠军的头衔，就全年电动车交付量来看，美国的特斯拉以全球交付181万架的汽车稳居第一，同比增长 38%。比亚迪全年向车主交付了157万架汽车，同比增长 73%。 这些数字凸显了特斯拉今年可能面临的挑战，来自于它的竞争对手热切利用电动汽车日益增长的需求，亦都表明是买车的人正是寻找更加平价的车型。特斯拉并未立即对此作出回应。中国在星期二敦促荷兰尊重市场原则。在此前的一日，芯片制造商阿斯麦说荷兰政府已经撤销它部分设备运往中国的出口许可证。这家总部位于荷兰费尔德霍芬的公司星期一说，受影响的货物包括某些光刻的系统。 阿斯麦在全球光刻系统市场占据主导的地位，光刻系统使用镭射来到帮助制造晶片电路。该公司股价星期二早盘下跌。当被问到荷兰政府举动的时候，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星期二说，他们敦促何方是秉持客观公正立场和市场原则，尊重契约精神，以实际行动维护中荷两国和双方企业的共同利益，维护国际产业链的供应链稳定和自由、开放、公正、非歧视的国际贸易环境。中方将密切关注有关的动向，坚决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据该公司披露，阿斯麦没有具体说明哪些的客户是本来应该收到这些机器，但他们在中国的客户是包括中芯国际半导体制造公司等。美国密苏里州州长在星期二颁布行政命令，禁止中国、俄罗斯和其他在美国黑名单上的国家的公司购买密苏里州军事基地附近的土地。共和党州州长帕森的行政命令禁止被联邦政府认定有威胁的国家的公民和公司购买该州军事基地10英里以内的农场或者其他的土地。联邦政府将中国、古巴、伊朗、北韩、俄罗斯和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列为海外对手。之前中国一个的间谍气球飞越美国，加剧了几十年来对外国拥有土地的国家安全的疑虑。支持限制拥有权的人经常是猜测外国购买者的动机，以及与中国等对手有关的人是否有意使用土地监视或者控制美国的食品供应。包括2022年数据的美国农业部最新的报告说，外国实体与个人控制美国土地不到 2%， 中国公司控制的土地不到是其中的 1%。 加拿大投资者拥有最大比例的外国拥有的土地。美国哈佛大学的校长盖伊星期二表示将会辞去职务。此前上任只有几个月的他，因为在国会有关校园反犹太主义的证词和抄袭指控而陷入风波。盖伊因为他在12月5号国会听证会上的言论，而面临哈佛犹太社区和一些国会议员要求他辞职的压力。近几个月以来，他还面临多项学术抄袭的指控。盖伊在给哈佛师生的一封信当中说，他辞职的决定非常之艰难，难以用言语形容。他说在与董事会成员协商之后，很明显他辞职符合哈佛的最佳利益，以使他们的社区是能够以机构而不是任何个人为重点来到应对这个非同寻常的挑战的时刻。由上一名成员组成的哈佛大学董事会在给社区的一封的电子邮件当中说，他的成员难过地接受了盖伊的辞职。12月5号，盖伊、宾夕法尼亚州大学校长马吉尔和麻省理工学院院长科恩布鲁斯在美国国会众议院的一个委员会就12月份以色列和哈马斯战争爆发之后大学校园反犹太主义一事上是作证。共和党众议员斯特凡尼克问话，对犹太人进行种族灭绝的呼声是否违反学校有关欺凌和骚扰的行为准则的问题，三个人拒绝回答是或者否，并且说他们必须权衡言论自由保护。有70多名的国会议员签署了一封信，要求这三间大学的董事会罢免校长，理由是对他们的证词不满意。马吉尔在他的言论遭到强烈批评之后辞职。丹麦马士基公司和德国对手赫伯罗特公司在星期二说，他们的货柜船将会继续回避可以穿越苏伊士运河的红海线路。马士基公司的一艘船周末在红海遭到攻击。这两间公司一直让一些轮船绕到非洲好望角，因为也门胡塞武装攻击红海的货轮，一个可能导致商品运输价格升高，令人担心可能触发新一轮的全球通胀。胡塞武装分子在星期日试图登上马士基杭州号货轮之后，马士基公司就将所有的红海船运暂停48个钟头。美国军方直升机是击退了那次攻击，并且打死10名的攻击分子。马士基在声明当中说，正在对事件进行调查，他们将会继续暂停所有经过当地的货运，同时继续对不断变化的局势进行评估。他说如果他们的客户能够理解，船只将会改变线路，绕道好望角继续航行。维权人士和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尤鲁斯的支持者对他因为是违反劳动法而被判处6个月监禁表示震惊和愤怒。尤鲁斯是一位的经济学家，他的支持者说他星期一被定罪的案件是出于政治动机，而活动人士表示哈西拿领导的政府迫害他，主要是因为哈西拿将他视为潜在的政治威胁。 自从哈西娜在2009年首次担任总理以来，至少有199宗针对尤老师的案件，主要是涉嫌违反劳动法和挪用他在该国设立的50多家社会商业公司当中一些公司的资金。星期一，达卡劳动法庭负责人是宣布尤老师和格莱文电讯的三位的同事是犯有违反劳动法的罪行，并且分别被判处6个月监禁，所有人都已经获准保释等待上诉。法官在判决书当中说，该公司违反了劳动法，未能够将67名临时员工转为永久员工，没为员工设立福利基金。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专业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频道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 X 亦即是前称推特，以及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Cantonese。各位听众，你现在也可以在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的。我们的长篇节目《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和《海外港人》已经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的。请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和海外港人，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了。如果你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㗎啦。喺呢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哋係会报道台湾嘅手头族对三个政党嘅低薪高房价嘅问题呢，认为各路候选人缺乏咗乏善可陈嘅政策。我哋亦会报道分析台湾副总统嘅辩论会，台湾嘅风险祸源究竟是边个呢？不过首先我哋就报道中国当局颁布嘅爱国主义教育法。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中国当局颁布嘅爱国主义教育法咧，喺2024年元旦就正式生效。咁呢一部法律嘅实施咧，对中国嘅宗教信仰嚟讲，可以话系非常之沉重嘅。咁因为呢个法律嘅第22条就规定啊，国家鼓励同支持宗教团体、宗教院校、宗教活动场所去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又增强宗教教职人员同埋信教群众嘅国家意识、公民意识、法治意识同埋爱国情感。咁下边咧，我哋就连线咗喺香港嘅特约记者林鉴峰嘅。林鉴峰，请你同我哋介绍有关嘅情况咧。
咁几日之前啦，喺中国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就喺圣诞前夕会见咗中国基督教第十一次代表会议代表嘅时候就话啦，就强调中国基督教界咧就要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同埋党嘅二十大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嘅决定性意义，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宗教工作嘅重要论述，引领基督教界人士同埋信教群众为咗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咁话。在广州市从事传道工作多年的关牧师就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他和他的信众一直都很支持共产党的统治，也都很爱中国的，但是他们反对的只是当局要求他们全不符合圣经的假道。可惜关牧师也都难逃广州市政府的出手，他在2023年的夏天被赶出广州市，只能够寄居在另一个广东省城市继续从事报道工作。他们美国之音说，
他们告诉我们是他们的政治任务，因为跟我们交往的都是执法者、执行者、决策者，是他们的领导，没有领导夫妇，他们谁也不想干这个事情。
关牧师跟美国之音说，他们告诉我这个是政治的任务，同我接觸的是執法者，冇領導的岌頭，他們是根本不想做這件事。我們生活在中國法令法規之下，我們沒有犯罪， 我哋嘅罪系冇遵行基督教中国化，冇通过牺牲信仰嚟到维护共产党嘅领导咁话。
咁啊，中共当局经常强调呢个宗教中国化啦，又话要用咗一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去引领，用呢个中华文化浸淫各种嘅宗教，又并且话要防范西方意识形态渗透啊，抵御极端主义思潮嘅影响。咁其实专家又点睇呢方面嘅呢？
咁我就问过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安所副研究员事件宇，他就认为习近平一直将基督教视为爱国意图影响中国的工具。咁他同美国之音讲，
其实他就是害怕从所谓的西方世界，尤其是基督教是欧美的，他们认为是欧美文明的代言者，他们会把不同的想法，不仅是对于社会的价值的社会文
事件于就话啦，佢哋认为基督教系欧美国家嘅代言者，透过基督教将欧美嘅思想，不论系对社会嘅价值观或者系对政治嘅睇法，引起中国人民有任何嘅反应，甚至令到老百姓对共产党产生不满同埋反抗，咁唔系佢哋想要嘅嘢，所以必须以宗教中国化，将中国人和外来的联系切断。而事件宇亦都又认为，中共政府对基督教作出这么多大动作，主要是因为对自己没有信心，担心其他国家藉宗教挑战他们的政权正当性，所以中共对宗教的控制在未来势必会越来越紧的话。
好，唔该晒林鉴峰。咁各位听众，如果你想获知呢一篇报道更详细嘅内容咧，请你浏览美国之音粤语组嘅网站，咁网址系www.voacantonese.com。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苹果日报创办人黎智英案件在新一年继续审讯，控方开始提到案情细节，并且涉及到外国人的指控，很快就被他们反驳说是荒谬。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郑乐哲在伦敦的报道。
多名在黎智英的香港国安法勾结外国势力案件审讯入面被指同他有联络或者合作的外国人都公开批评相关指控。黎智英的案件在星期二在香港法院继续审理，由控方作开案陈词，指黎智英拥有广阔的国际人际网络，提及多名同黎智英有联络或者合作的外国政商界人士，包括黎智英的私人助理马克西蒙、英国金融及人权活动家布劳德、前日本众议院议员菅野智英里等等。有被点名的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行政总裁培伦德在社交平台 X 发表短片回应，指香港控方希望将黎智英描绘成整个香港民主运动的幕后黑手，但这个是荒谬的。
They want to make out like Jimmy was pulling all the strings and that his foreign accomplices were.
培伦德说，他们想说黎智英在幕后操纵海外的同谋去帮助他。事实是，如果我或者其他人有帮助黎智英在香港推动民主，对我来讲会是一个荣耀，但这个是完全虚构的。黎智英和我的香港工作完全无关。但是黎智英的案件不关心事实，而是北京的论述。他们希望人们相信香港的年轻人是被操控，只有好像黎智英的犯罪主脑的影响力才可以解释人们对习近平对香港的极权管治的反抗。培伦德呼吁英国政府制裁香港特首李家超以及持有英籍打压和平抗争者的香港警察，中断同香港和中国警方合作，又呼吁普通法的法官不应该再在香港终审法院入面任职。同样被香港控方列为共谋的英国人权组织香港监察行政总裁罗杰斯指出，香港当局的指控表明黎智英案是做骚公审，和真正的国家安全完全无关。他在声明里面说，黎智英被指控的罪行是和包括我在内的外国政要和活动人士交谈，并从事新闻工作。身为香港一间主要报纸的出版人，这个应该被视为完全正常的合法活动。再者，大部分活动 早于国安法实施之前发生，意味着这条法例具有追溯力。而香港政府在2020年7月1号强推这条法例的时候，曾经保证不会发生这种情况。他又说，黎智英案显示香港基本自由和法治所受到的破坏既剧烈又广泛。我们继续声援黎智英以及所有被点名为共犯和被指牵涉这一件案的人。我们呼吁国际社会继续密切关注案件，敦促香港政府撤销指控，并要求立即无条件释放黎智英，以防进一步严重误判。另一个被点名的人是美国驻香港前总领事郭明翰，他是香港自由委员会基金会的主席。他批评案件是假审讯，是对正义的嘲弄，又说在香港国安法之下，香港的基本法一如保障香港自由和生活方式的中英联合声明，在人们的眼前被抹走。郭明翰在声明里面说，黎智英是一位非常成功的商人和传媒人，在世界各地拥有众多人物。他是香港的成功典范，他和我一样都是自由、人权、法治和和平抗议的倡导者。他和政治人物、商界领袖、国际媒体和活动家，以及身为前外交官的本人交谈是犯罪的讲法，真是可笑至极。他又说，我和其他所谓共谋一样，支持黎智英以及所有在香港被中共盯上的人。英国和美国政府以及所有主张自由和正义的人，必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大声地谴责这一场闹剧，并要求释放黎智英，结束对香港自由的镇压。目前在英国流亡的香港社运人士揽炒吧刘祖迪也都有被控方指为共谋。他在 X 上面回应指，他和他的组织揽炒团队强烈谴责这一宗捏造指控的案件，要求立即释放各被告。刘祖迪说，为了策划政治清洗，司法系统被武装起来，迫害和监禁一个76岁的民主派。黎智英并没有参与我的任何人权和民主倡议工作。黎智英的国际律师团队成员普莱斯说，针对黎智英的控罪是可悲地薄弱，这一场造骚公审应该终结，并立即释放黎智英。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诺之，伦敦报道。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台湾总统大选当中，唯一一场副总统候选人电视辩论喺1月1号举行。咁两岸问题仍然系三位副手最重要嘅攻防焦点。国民党嘅赵少康话，两岸藕断丝连先能够维护台海和平，而民进党就系风险嘅来源。而民进党嘅萧美琴咧就反驳指，中国先至系真正嘅风险来源。佢又指国民党一直配合中国，责怪被害人。而民进党的吴欣盈就说，台湾应该要仿效美国对待中国的方式，可以合作的地方合作，必须要对抗的时候就要对抗。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庄智慧在台北的报道。
作为可能的台湾备位元首，萧美琴、赵少康和吴欣盈在1月1号下午举行电视辩论会，三个人的交锋话题遍及到内政、外交与经济，但一如日前举行的总统候选人辩论会，敏感的两岸和国防议题仍然是全场的攻防焦点。国民党候选人赵少康首先批评，台湾的风险来源是民进党，因为民进党过去八年的执政将台湾搞得兵凶战危，而家全球都在关注台湾，就是担心台海会不会爆发战争。除了国防准备之外，赵少康坦言中华民国宪法称主权包括中国大陆的确不符合现实，亦都有些荒谬，但他说这个就是荒谬的保命符。他又批评赖清德主张会迫使中方将台海问题从可以解决的内部矛盾变成必须武力相向的敌我矛盾。赵少康是这样讲的，
赖清德，你承受得了你跟大陆的敌我矛盾吗？什么国防预算 2.5%、3%又怎样？它是你的17倍啊！ 他就在你旁边了。所以这次的选举真的是一个战争与和平的选择。赖清德本来还说不是。
赵少康说，赖清德你承不承受到你同大陆的敌我矛盾呢？什么叫做国防预算 2.5%、啊、或者是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3% 又怎样呢？他中国军费是你的17倍、啊、他就在你旁边、啊、所以这一次的选举真是一个战争与和平的选择。在回应的时候，萧美琴表示，民进党政府一贯的依据《中华民国宪法》及《两岸人民关系条例》来处理两岸事务，反而是国民党候选人将中华民国宪法九二共识化，却忽视了中国所讲的九二共识就是一个中国，并不存在着两岸各自表述的空间。萧美琴在辩论会中是这样讲的。
习近平已经明确提到九二共识就是一中，没有个表。面对中国这样的立场，你到底认同吗？既然没有共识，怎么能够把九二共识拿来当作我们的护国神山？
萧美琴说，习近平已经明确地提到九二共识就是一中，没有国表。面对中国这样的立场，你赵少康到底认同吗？既然没有共识，怎能够将九二共识拎来当作我们的护国神山啊？所以我们必须要好务实来到面对未来处理两岸关系。而另一位候选人吴欣盈则表示，停用核电而强迫风电与光电快速发展，衍生出很多的环境问题。因此民众党的政见是要令到台湾现有的核二厂和核三厂延役，并对停建中的核四厂进行总体检，来到决定是否重启。吴欣盈说，
台湾还是大部分以制造业为主，应该有一个比较务实的态度来面对核电，不要把核废家园当作意识形态操作。欧盟一些国家反核电，可是他们是从边境国来买。
他说台湾大部分以制造业为主，应该有一个比较务实的态度来面对核电，不要将非核国家家园当作意识形态来操作。欧盟一些国家反核电，但是他们从边境邻国那里来买核能，台湾并没有这样的选择，我们只是一个小岛而已。有关今次的辩论会的详细情况，请参阅美国之音粤语网站，网址是 voacantonese.com。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全台湾十几间大学的院校师生团体在12月29号举办了青年政策辩论擂台，邀请了民进党、国民党和民进党三党的竞选团队讲解他们的青年政策。对于台湾年轻人关注的低薪、高房价等等这些困境，出席的学生说，各路候选人阵营代表只是提出了大方向，但缺乏了具体改善的措施。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杨安在台北。
台湾总统大选将于两星期后投票，届时近103万名的手投族将会透过选票表达他们的意见。因此，这些学生和社会的新鲜人的族群的选票或者被视为决定胜负的关键。为了争取青年的票源，三党代表都在辩论擂台畅谈各个候选人的青年政策。相较于国际社会关注台湾大选对台海局势的影响，青年手投族主要关注切身的相关的是有关薪金、居住正义和人工智能带来的就业冲击等的议题。就读台湾大学建筑与城乡研究所的孙宇谦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说，低薪是台湾年轻人普遍面临的困境，但是三大阵营代表只是提出各个候选人的补贴的政策，没办法解决结构性的问题。
我觉得大部分对于青年政策好像就是补贴，都没有去解决结构上的问题，缺什么补贴，你教育补贴、育儿的相关补贴等等的，就是能改善的。
他觉得大部分的候选人对于青年政策好像就是补贴，都没有去解决结构上问题，缺什么我来补贴你，教育补贴、育儿的相关补贴等等，其实能够改善的很有限。他说他的朋友比较关注这次大选的生计相关的议题，另外有部分的男同学就因为台湾兵役改制的原因，亦都会关注国防两岸议题。不愿意透露全名的台湾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的苏同学就是关心居住正义，他认同三党总统候选人所提出的社会住宅的政策为美中不足的是缺乏落实政见的细节。
社会住宅兴建速度缓慢的原因就是没有办法征收到土地，你土地要如何征收要说明得更清楚一点。
苏同学对美国之音话：社会住宅兴建速度缓慢的原因就是冇办法征收到土地。你如果当选土地，要点样征收，是要讲得系更加清楚一啲。不愿意透露全名的政治大学政治系黄同学先至刚刚毕业。他说虽然三党候选人都提出台湾发展人工智能的政策，但是他是未关注他可能带来的失业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地记者杨安在台北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月3号星期三，也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提要。新年过后，南北韩关系持续紧张，金宇正批评尹锡悦鲁莽愚蠢，而南韩海军就实施军事演习应对北韩的挑衅。美国电动车制造商特斯拉季度销量首次不敌于中国的比亚迪。北京批评荷兰禁止阿斯麦向中国出口光刻机。在时事经济环节里面，我们会介绍中国当局颁布的爱国主义教育法在2024年元旦正式生效。这部法律的实施对于中国的信徒来讲显得尤其沉重。
他们告诉我们是他们的政治任务，因为跟我们交往的都是执法者、执行者、决策者，是他们的领导，没有领导的吩咐，他们谁也不想干这个事。
在广州市从事传道工作多年的关牧师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他和他的信众一直支持中国共产党，亦好爱国，他们反对的只是当局要求他们全不符合圣经的假道。详情请留意一阵间播出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刘宇玲报告一节国际新闻。
也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妹妹、北韩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部长金宇正在星期二在一封致大韩民国总统的新年信当中，嘲笑南韩保守派总统尹锡悦愚蠢鲁莽，而且说自由派前任总统文在寅聪明狡猾。分析认为这些言论可能旨在是煽动南韩国内的分歧。金宇正星期二的声明是在这里回应尹锡悦的新年致辞。尹锡悦在讲话当中表示，今年上半年将会完成升级的韩美延伸威慑机制构建工作，从源头上封锁北韩核导威胁。尹锡悦自从2022年上任以来，曾经多次发表过类似的言论。金宇正对尹锡悦的最新言论出言嘲讽。据北韩官媒朝中社报道说，金宇正说尹锡悦自就职以来就一直呼吁是韩美关系。金宇正说热衷于强化延伸压制力和韩美联合军演，将大韩民国的命运置于百尺竿头。金宇正并且讽刺说对尹锡悦的行为是予以赞赏。他说无知勇敢的尹锡悦表现出疯狂的军事对抗姿态，为北韩加强军事实力作出永无止境的贡献。他说尹锡悦的新年献词为北韩提供进一步加快确保压倒性核战力的妥当性和正确性。美商特斯拉的全电动汽车销量冠军在去年最后一季是拱手让给中国公司比亚迪。比亚迪直接受益于中国政府对电动汽车行业的大力支持。根据特斯拉星期二公布的公司营运报告，这家由马斯克经营的美国的汽车制造商在2023年第四季交付了创纪录的484,507架全电动汽车，比上一季是增长了 11% 以上。但是比亚迪在同期之间的报告的纯电销售量是526,409架，还售出了超过400,000架插电混合动力电动车。这个是特斯拉在电动车销售上第一次排名第二，是次于比亚迪。除了交付车辆较少之外，特斯拉在第四季的车辆生产量亦都落后于比亚迪。虽然失去了季度销售冠军的头衔，就全年电动车交付量来看，美国的特斯拉以全球交付181,000架的汽车稳居第一，同比增长 38%。比亚迪全年向车主交付了157,000架汽车，同比增长 73%。 这些数字凸显了特斯拉今年可能面临的挑战，来自于它的竞争对手热切利用电动汽车日益增长的需求，亦都表明是买车的人正是寻找更加平价的车型。 特斯拉并未立即对此作出回应。中轨星期二敦促荷兰尊重市场原则，在此前的一日，芯片制造商亚斯麦话，荷兰政府已撤销佢部分设备运往中国的出口许可证。呢家总部位于荷兰费尔德霍芬的公司星期一话，受影响的货物包括某些光刻的系统。亚斯麦在全球光刻系统市场占据主导的地位，光刻系统使用镭射来到帮助制造晶片电路。该公司股价星期二早盘下跌。当被问到荷兰政府举动的时候，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星期二说，他们敦促何方是秉持客观公正立场和市场原则，尊重契约精神，以实际行动维护中荷两国和双方企业的共同利益，维护国际产业链的供应链稳定和自由、开放、公正、非歧视的国际贸易环境。中方将密切关注有关的动向，坚决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据该公司披露，亚斯麦没有具体说明哪些的客户是本来应该收到这些机器，但他们在中国的客户是包括中芯国际半导体制造公司等。美国密苏里州州长在星期二颁布行政命令，禁止中国、俄罗斯和其他在美国黑名单上的国家的公司购买密苏里州军事基地附近的土地。共和党州州长帕森的行政命令禁止被联邦政府认定有威胁的国家的公民和公司购买该州军事基地10英里以内的农场或者其他的土地。联邦政府将中国、古巴、伊朗、北韩、俄罗斯和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列为海外对手。之前中国一个的间谍气球飞越美国，加剧了几十年来对外国拥有土地的国家安全的疑虑。支持限制拥有权的人经常是猜测外国购买者的动机，以及与中国等对手有关的人是否有意使用土地监视或者控制美国的食品供应。包括2022年数据的美国农业部最新的报告说，外国实体与个人控制美国土地不到 2%， 中国公司控制的土地不到是其中的 1%。 加拿大投资者拥有最大比例的外国拥有的土地。美国哈佛大学的校长盖伊星期二表示将会辞去职务。此前上任只有几个月的他，因为在国会有关校园反犹太主义的证词和抄袭指控而陷入风波。盖伊因为他在12月5号国会听证会上的言论，而面临哈佛犹太社区和一些国会议员要求他辞职的压力。近几个月以来，他还面临多项学术抄袭的指控。盖伊在给哈佛师生的一封信当中说，他辞职的决定非常之艰难，难以用言语形容。他说在与董事会成员协商之后，很明显他辞职符合哈佛的最佳利益，以使他们的社区是能够以机构而不是任何个人为重点来到应对这个非同寻常的挑战的时刻。由上一名成员组成的哈佛大学董事会在给社区的一封的电子邮件当中说，他的成员难过地接受了盖伊的辞职。12月5号，盖伊、宾夕法尼亚州大学校长马吉尔和麻省理工学院院长科恩布鲁斯在美国国会众议院的一个委员会就10月份以色列和哈马斯战争爆发之后大学校园反犹太主义一事上是作证。共和党众议员斯特凡尼克问话，对犹太人进行种族灭绝的呼声是否违反学校有关欺凌和骚扰的行为准则的问题，三个人拒绝回答是或者否，并且说他们必须权衡言论自由保护。有70多名的国会议员签署了一封信，要求这三间大学的董事会罢免校长，理由是对他们的政词不满意。马吉尔在他的言论遭到强烈批评之后辞职。丹麦马士基公司和德国对手赫伯罗特公司在星期二说，他们的货柜船将会继续回避可以穿越苏伊士运河的红海线路。马士基公司的一艘船周末在红海遭到攻击。这两间公司一直让一些轮船绕到非洲好望角，因为也门梅塞武装攻击红海的货轮，这个可能导致商品运输价格升高，令人担心可能触发新一轮的全球通胀。胡塞武装分子在星期日试图登上马士基杭州号货轮之后，马士基公司就将所有的红海船运暂停48小时。美国军方直升机是击退了那次攻击，并且打死10名的攻击分子。马士基在声明当中说，正在对事件进行调查，他们将会继续暂停所有经过当地的货运，同时继续对不断变化的局势进行评估。他说如果他们的客户能够理解，船只将会改变线路绕道好望角继续航行。维权人士和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尤鲁斯的支持者对他因为是违反劳动法而被判处6个月监禁表示震惊和愤怒。尤鲁斯是一位的经济学家。 佢嘅支持者话佢星期一被定罪嘅案件系出于政治动机，而活动人士表示哈西拿领导嘅政府迫害佢，主要系因为哈西拿将佢视为潜在嘅政治威胁。自从哈西拿在2009年首次担任总理以来，至少有199宗针对尤老师的案件，主要是涉嫌违反劳动法和挪用他在该国设立的50多家社会商业公司当中一些公司的资金。星期一，达卡劳动法庭负责人是宣布尤老师和格莱文电讯的三位的同事是犯有违反劳动法的罪行，并且分别被判处6个月监禁，所有人都已经获准保释等待上诉。法官在判决书当中说，该公司违反了劳动法，未能够将67名临时员工转为永久员工，无为员工设立福利基金。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专业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频道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 X 亦即是前称推特，以及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Cantonese。各位听众，你而家亦可以喺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我哋嘅长篇节目《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同《海外港人》已经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节目噶。请你喺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同海外港人，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了。如果你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㗎啦。喺呢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哋係会报道台湾嘅手头族对三个政党嘅低薪高房价嘅问题呢，认为各路候选人缺乏咗乏善可陈嘅政策。我哋亦会报道分析台湾副总统嘅辩论会，台湾嘅风险祸源究竟系边个呢？不过首先我哋就报道中国当局颁布嘅爱国主义教育法。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中国当局颁布的爱国主义教育法呢，在2024年元旦就正式生效。这一部法律的实施呢，对于中国的宗教信仰来讲可以说是非常沉重的。因为这个法律的第22条就规定，国家鼓励和支持宗教团体、宗教院校、宗教活动场所去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又增强宗教教职人员和信教群众的国家意识、公民意识、法治意识和爱国情感。咁下边咧，我哋就连线咗喺香港嘅特约记者林鉴峰嘅。林鉴峰，请你同我哋介绍有关嘅情况咧。
咁几日之前啦，喺中国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就喺圣诞前夕会见咗中国基督教第十一次代表会议代表嘅时候就话啦，就强调中国基督教界咧就要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同埋党嘅二十大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嘅决定性意义，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宗教工作嘅重要论述，引领基督教界人士同埋信教群众为咗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咁话在广州市从事传道工作多年的关牧师就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他和他的信众一直都很支持共产党的统治，也都很爱中国的，但是他们反对的只是当局要求他们全不符合圣经的假道。可惜关牧师亦都难逃广州市政府的出手啦。他在2023年的夏天被赶出广州市，只能够寄居在另一个广东省城市继续从事报道工作。他对美国之音讲，
他们告诉我们是他们的政治任务，因为跟我们交往的都是执法者、执行者、决策者，是他们的领导，没有领导的吩咐，他们谁也不想干这个事情。
关牧师跟美国之音讲，他们告诉我这个是政治的任务， 同我接触的是执法者，冇领导的岌头，他们是根本不想做这件事。我们生活在中国法令法规之下，我们没有犯罪，我们的罪是没有遵行基督教中国法，没有通过牺牲信仰来到维护共产党的领导。这
样说，中共当局经常强调这个宗教中国化，又说要用这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去引领，用这个中华文化浸淫各种的宗教，又并且说要防范西方意识形态渗透，抵御极端主义思潮的影响。其实专家又怎么看这方面的呢？
我就问过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安所副研究员施建宇，他就认为习近平一直将基督教视为爱国意图影响中国的工具。咁他同美国之音讲，
其实他就是害怕从所谓的西方世界，尤其是基督教是欧美的，他们认为是欧美文明的代言者，他们会把不同的想法，不仅是对于社会的价值的社会文明。
施建宇就说了，他们认为基督教是欧美国家的代言者，透过基督教将欧美的思想，不论是对社会的价值观或者是对政治的看法，引起中国人民有任何的反应，甚至令到老百姓对共产党产生不满和反抗，这不是他们想要的东西，所以必须以宗教中国化将中国人和外来的联系切断。而施建宇亦都又认为，中共政府对基督教作出这么多大动作，主要是因为对自己没有信心，担心其他国家藉宗教挑战他们的政权正当性，所以中共对宗教的控制在未来势必会越来越紧的话。
好，唔該曬林鑑峰。咁各位聽眾，如果你想獲知呢一篇報導更詳細嘅內容咧，請你瀏覽美國之音粵語組嘅網站，咁網址係www.voacantonese.com。
歡迎你繼續收聽美國之音嘅時事經緯。《蘋果日報》創辦人黎智英案件在新一年繼續審訊，控方開始提到案情細節，並且涉及到外國人的指控，很快就被他們反駁說是荒謬。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鄭樂哲在倫敦的報導。
多名在黎智英的香港國安法勾結外國勢力案件審訊入面，被指同他有聯絡或者合作的外國人都公開批評相關指控。黎智英的案件在星期二在香港法院继续审理，由控方作开案陈词，指黎智英拥有广阔的国际人际网络，提及多名和黎智英有联络或者合作的外国政商界人士，包括黎智英的私人助理马克西蒙、英国金融及人权活动家布劳德、前日本众议院议员菅野智英里等等。有被点名的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行政总裁培伦德在社交平台 X 发表短片回应，指香港控方希望将黎智英描绘成整个香港民主运动的幕后黑手，但这个是荒谬的。
They want to make out like Jimmy was pulling all the strings and that his foreign accomplices were.
培伦德说，他们想说黎智英在幕后操纵海外的同谋去帮助他。事实是，如果我或者其他人有帮助黎智英在香港推动民主，对我来讲会是一个荣耀，但这个是完全虚构的。黎智英和我的香港工作完全无关。但是黎智英的案件不关心事实，而是北京的论述。他们希望人们相信香港的年轻人是被操控，只有好像黎智英的犯罪主脑的影响力才可以解释人们对习近平对香港的极权管治的反抗。培伦德呼吁英国政府制裁香港特首李家超以及持有英籍打压和平抗争者的香港警察，中断和香港和中国警方合作，又呼吁普通法的法官不应该再在香港终审法院入面任职。同样被香港控方列为共谋的英国人权组织香港监察行政总裁罗杰斯指出，香港当局的指控表明黎智英案是做骚公审，和真正的国家安全完全无关。他在声明里面说，黎智英被指控的罪行是和包括我在内的外国政要和活动人士交谈，并从事新闻工作。 身为香港一间主要报纸的出版人，这个应该被视为完全正常的合法活动。再者，大部分活动早于国安法实施之前发生，意味着这条法例具有追溯力，而香港政府在2020年7月1号强推这条法例的时候，曾经保证不会发生这种情况。他又说，黎智英案显示香港基本自由和法治所受到的破坏既剧烈又广泛。我们继续声援黎智英以及所有被点名为共犯和被指牵涉这一件案的人。我们呼吁国际社会继续密切关注案件，敦促香港政府撤销指控，并要求立即无条件释放黎智英，以防进一步严重误判。另一个被点名的人是美国驻香港前总领事郭明翰，他是香港自由委员会基金会的主席。他批评案件是假审讯，是对正义的嘲弄，又说在香港国安法之下，香港的基本法一如保障香港自由和生活方式的中英联合声明，在人们的眼前被抹走。郭明翰在声明里面说，黎智英是一位非常成功的商人和传媒人，在世界各地拥有众多人物。他是香港的成功典范，他和我一样都是自由、人权、法治和和平抗议的倡导者。他和政治人物、商界领袖、国际媒体和活动家，以及身为前外交官的本人交谈是犯罪的讲法，真是可笑至极。他又说，我和其他所谓共谋一样，支持黎智英以及所有在香港被中共盯上的人。英国和美国政府以及所有主张自由和正义的人，必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大声地谴责这一场闹剧，并要求释放黎智英，结束对香港自由的镇压。目前在英国流亡的香港社运人士揽炒吧刘祖迪也都有被控方指为共谋。他在 X 上面回应指，他和他的组织揽炒团队强烈谴责这一宗捏造指控的案件，要求立即释放各被告。刘祖迪说，为了策划政治清洗，司法系统被武装起来，迫害和监禁一个76岁的民主派。黎智英并没有参与我的任何人权和民主倡议工作。黎智英的国际律师团队成员普莱斯说，针对黎智英的控罪是可悲地薄弱，这一场造骚公审应该终结，并立即释放黎智英。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诺之，伦敦报道。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台湾总统大选当中，唯一一场副总统候选人电视辩论喺1月1号举行。咁两岸问题仍然系三位副手最重要嘅攻防焦点。国民党嘅赵少康话，两岸藕断丝连先能够维护台海和平，而民进党就系风险嘅来源。而民进党嘅萧美琴咧就反驳指，中国先至系真正嘅风险来源。佢又指国民党一直配合中国，责怪被害人。而民进党的吴欣盈就说，台湾应该要仿效美国对待中国的方式，可以合作的地方合作，必须要对抗的时候就要对抗。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庄智慧在台北的报道。
作为可能的台湾备位元首，萧美琴、赵少康和吴欣盈在1月1号下午举行电视辩论会，三个人的交锋话题遍及到内政、外交与经济，但一如日前举行的总统候选人辩论会，敏感的两岸和国防议题仍然是全场的攻防焦点。国民党候选人赵少康首先批评台湾的风险来源是民进党，因为民进党过去八年的执政将台湾搞得兵凶战危，而家全球都在关注台湾，就是担心台海会不会爆发战争。除了国防准备之外，赵少康坦言中华民国宪法称主权包括中国大陆的确不符合现实，亦都有些荒谬，但他说这个就是荒谬的保命符。他又批评赖清德主张会迫使中方将台海问题从可以解决的内部矛盾变成必须武力相向的敌我矛盾。赵少康是这样讲的，
赖清德，你承受得了你跟大陆的敌我矛盾吗？什么国防预算 2.5%、3%，又怎样？他是你的17倍啊，他就在你旁边了。所以这次的选举真的是一个战争与和平的选择。赖清德本来还说不是。
赵少康话：赖清德，你承唔承受到你同大陆嘅敌我矛盾啊？乜嘢叫做国防预算2.5%啊？或者系占国民生产总值嘅3%又点样呢？佢中国军费系你嘅17倍啊！佢就喺你旁边啊，所以呢一次嘅选举真系一个战争与和平嘅选择。喺回应嘅时候，萧美琴表示，民进党政府一贯都依据《中华民国宪法》及《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嚟到处理两岸事务，反而系国民党候选人将《中华民国宪法》九二共识化，却忽视咗中国所讲嘅九二共识就系一个中国，并唔存在住两岸各自表述嘅空间。萧美琴喺辩论会中系咁样讲噶。
习近平已经明确提到，九二共识就是一中，没有个表。面对中国这样的立场，你到底认同吗？既然没有共识，怎么能够把九二共识拿来当作我们的护国神山？
萧美琴话：习近平已经明确咁提到九二共识就是一中，冇个表。面对中国咁样嘅立场，你赵少康到底认同吗？既然冇共识，点能够将九二共识拎嚟当作我哋嘅护国神山啊？所以我哋必须要好务实嚟到面对未来处理两岸关系。而另一位候选人吴欣盈则表示，停用核电而强迫风电与光电快速发展，衍生出好多嘅环境问题。因此，民众党嘅政见系要令到台湾现有嘅核二厂同埋核三厂延役，并对停建中嘅核四厂进行总体检，嚟到决定是不是重启。吴欣盈说，
台湾还是大部分以制造业为主，应该有一个比较务实的态度来面对核电，不要把核废家园当作意识形态操作。欧盟这些国家反核电，可是他们是从边境国来买。
他说台湾大部分以制造业为主，应该有一个比较务实的态度来面对核电，不要将非核国家家园当作意识形态来操作。欧盟一些国家反核电，但是他们从边境邻国嗰度嚟嘅买核能，台湾并冇咁样嘅选择，我哋只系一个小岛而已。有关今次嘅辩论会嘅详细情况，请参阅美国之音粤语网站，网址系 voacantonese.com。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全台湾10多间大学的院校师生团体在12月29号举办了青年政策辩论擂台，邀请了民进党、国民党和民进党三党的竞选团队讲解他们的青年政策。对于台湾年轻人关注的低薪、高房价等等这些困境，出席的学生说，各路候选人阵营代表只是提出了大方向，但缺乏了具体改善的措施。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杨安在台北。
台湾总统大选将于两星期后投票，届时近103万名的手投族将会透过选票表达他们的意见。因此，这些学生和社会的新鲜人的族群的选票或者被视为决定胜负的关键。为了争取青年的票源，三党代表都在辩论擂台畅谈各个候选人的青年政策。相较于国际社会关注台湾大选对台海局势的影响，青年手投族主要关注切身的相关的是有关薪金、居住正义和人工智能带来的就业冲击等的议题。就读台湾大学建筑与城乡研究所的孙宇谦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说，低薪是台湾年轻人普遍面临的困境，但是三大阵营代表只是提出各个候选人的补贴的政策，没办法解决结构性的问题。
我觉得大部分对于青年政策好像就是补贴，都没有去解决结构上的问题，缺什么补贴，你教育补贴、育儿的相关补贴等等的，就是能改善的。
他觉得大部分的候选人对于青年政策好像就是补贴，都没有去解决结构上问题，缺什么我来补贴你，教育补贴、育儿的相关补贴等等，其实能够改善的很有限。他说他的朋友比较关注这次大选的生计相关的议题，另外有部分的男同学就因为台湾兵役改制的原因，亦都会关注国防两岸议题。不愿意透露全名的台湾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的苏同学就是关心居住正义，他认同三党总统候选人所提出的社会住宅的政策。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杨安在台北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嘅报道之后，咁啊结束咗呢一节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哋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